无国界记者被拒绝入境，震惊国际。港股低迷私有化浪潮来袭，的士逆市加价，只因搭的士全球最抵。知名时装品牌申请破产，林青霞老公曾经因为佢跻身富豪榜。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2号礼拜五，欢迎收睇香港简讯，我系黄晓翔。今年嘅旅游出行你安排好未？台湾同日本系好多华人朋友都想一去再去嘅地方，嗰度嘅风土人情，嗰度嘅美味小食，真系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咗非常好嘅台湾同日本嘅旅游路线，并且得到咗团友嘅一致好评。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品小团，而且系高品质服务。有一位詹先生话，整个旅程打120分，太美满啦，太美好啦！食嘅住嘅行程，呢一啲文化内容都好，冇一项可以挑剔噶。4月25号嘅台湾8日7夜环岛之旅正在报名当中，呢个时节正系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嘅好时期。希望之星仲有日本嘅关东、关西、北海道等路线，亦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方案，欢迎来电报名。855-955-5227，亦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联系我哋。更多详情请睇影片下方描述栏。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国际媒体权益组织无国界记者10号表示，前往香港准备了解同观察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庭审的无国界记者代表，遭到香港入境处拒绝入境。涉及事件的无国界记者专员白奥兰表示，香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无国界记者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礼拜三去香港被拒绝入境，在香港国际机场被扣押6个钟头，遭到搜查和盘问，然后被以借口模糊驱逐出境。声明表示，今次白奥兰同该组织亚太分社主任艾伟昂同行前往香港，准备会见香港一些记者，并观察对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所谓危害国家安全案的后续庭审情况。这个是无国界记者代表首次在香港机场被拒绝入境或者被拘留。该组织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表示，对我们的同事受到这种不可接受的对待感到震惊。我们从未遭遇过当局如此公然的行为，阻止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庭程序的监控。这个更加进一步凸显了黎智英案件的荒唐性质，以及对香港新闻自由及法治的可怕的侵蚀。文森特要求香港特区政府立即作出解释，并确保该组织的代表能够安全重返香港，以监控黎智英案余下的庭审程序。白奥兰接受光传媒访问，透露被拘留及驱赶离境的细节。他说，入境时被职员带到一个大房间，房里面还有其他被拒绝入境的人士，其后被带到另一个细房进行盘问，包括来港目的、在哪里工作、无国界记者的工作和目的是什么、在组织内的位置是什么等。期间有人不断从旁监视，有些是穿着制服的入境处职员，有些就是穿便服的人，或者是国安人员，我无法确定。同行的无国界记者亚太分社主任艾伟昂虽然未受阻挠，但目睹白奥兰被扣查之后，决定不入境香港，立即买机票从香港飞回去台北。白奥兰表示，经过研判之后，艾伟昂决定不入境香港，即使顺利入境，可以预示我们一定会被跟踪。今次并非白奥兰首次去香港，去年12月底他成功入境旁听黎智英案开审，但是当时亦都被入境处职员查问了一段长时间，在香港期间又遭到不知名人士跟踪。白奥兰指，无国界记者并非任何政治组织，却令港府感到不安。这个向国际非牟利组织传递一个重大讯息，香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香港记者协会记协11号发声明表示，无国界记者关注香港新闻自由状况及重要的司法案件，属于这个组织的正常工作，看不到入境处有任何理由阻挠该成员到法庭旁听案件，会持续留意事态发展，同时敦请政府解释为何拒绝该组织成员入境。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同日表示，香港三月通过23条立法之后，国际之间缺乏具体回应，香港当局借此壮胆，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向记者同人权捍卫者宣示权力，促请英国政府考虑点名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包括资产冻结同旅游禁令，借此表明不会容忍这种公然违反香港国际义务的行为。港府驱逐无国界记者一事震惊国际，多国传媒纷纷报道，包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纽约时报、彭博社、NBC、澳洲广播公司以及半岛电视台和路透社等。港府入境处回复查询时话，评论个别个案，入境处按照相关法律同政策处理每宗入境个案。中共外交部就话，香港言论同新闻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自从中共当局2020年6月底强推港版国安法之后，香港的新闻自由日渐萎缩，全球排名每况愈下。去年无国界记者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榜上，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行跌至第140位，属于艰难状况。中共国就跌至有纪录以来最低的179位，属于恶劣状况，仅高于最低的北韩。在落实基本法23条之后，外界评论普遍认为新闻自由会进一步收窄，而美国资助的自由亚洲电台更加因为23条立法在上个月撤出香港。今年首季港股 IPO 集资额不足50亿元，全球排名跌至第10位。上市交易活动冷淡的情况之下，香港股市正涌起上市公司私有化浪潮。彭博社11号报道，香港恒生指数是过去12个月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股票指数，下跌 16%， 而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上涨 27%。日本日经平均指数更加上涨超过40%。报道指，香港股市低迷之际，加上中国经济困难和美国地缘政治紧绷，很多股票价值被低估，除了香港上市公司打算出走，连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国企亦都打算进行实体私有化。顾问公司 Alvarez & Marshall 的董事总经理刘又昌表示，过去香港和中国的联系以及巨大的成长潜力吸引全球企业在香港上市，但现在情况不再如此。他预计今年会有更多港股私有化，因为企业在其他交易所见到更多价值，可以接触到其他全球投资者。法国巴黎银行亚洲并购主管理查德·格里菲斯表示，香港私有化交易需求强烈，很多公司和私募股权公司都考虑相关可能性，上市公司私有化并在其他地方重新上市是获得更高估值的机会。另外，瑞银集团亚太区并购主管 Sam Shenlow 表示，中国国企亦都在度考虑私有化在香港上市的实体。Sam Shenlow 强调，中国国有企业拥有现金，而且融资条件有所改善，现在是他们寻求私有化交易的好时机。彭博社说，银行家对私有化交易充满希望。报道引述瑞银 Sam Shenlow 表示，目前收到很多客户对香港潜在私有化进行询问，未来几个季度将会继续看到更多这一类交易，无论是全球品牌定是国企私有化交易，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本港经济持续低迷之下，的士业界近期逆市申请加价 12%-17%， 引发多方争议。据港媒报道，距离2022年7月加价 11.5% 至 13.8% 不到两年，的士业界再次呼吁加价，理由是汽价、保险、维修等成本显著上升，同时客量持续收缩，导致司机和车主净收入锐减，只有加价才可以维持生计。 据运输署最新统计，相比起2019年，撇除通胀之后，红绿蓝的士司机净收入分别增长 6.2%、0.8% 及下跌 2.7%。同时，红的出租车主和司机车主去年净收入分别较2019年锐减 48% 和 13%。有报道指 ,2019 年反送中运动期间，因为街头爆发激烈冲突，19年下半年的士业生意惨淡，但即使和2019年比较，业界2023年整体收入仍然属于减多升少，可见确实稳食艰难。香港公共交通发达，但人均拥有私家车的数量甚低，而且生活节奏急速，市民赶路匆忙仍然不时需要截车代步。而据 Numio 收集的全球95个地方的士收费资料，权衡各地车费计法之后，发现香港每公里收费大约为 1.28 美元，排行榜当中排44位的中游位置。此外，几年前曾经有国际组织统计指，按 GDP 对比，在香港接的士属于全世界最低。这样为什么香港人放弃的士？上报分析指，近年的士司机原来已经稳食不易，再加上 call 车 app 抢客，往往踩足成日只赚到三几百元，形成他们充满怨气。同时，由于赏罚机制缺乏，乘客不能好似 Uber 在手机 app 为每程车打分，直接影响司机日后接单收入，最终导致司机和乘客累斗累，沦为双输。另外，有分析认为，本港的士界现状正是香港当下经济欲振乏力的真实写照。英国智库 ZEN 最近发布第35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新加坡以一分之差击败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第三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香港恒生指数自2019年以来已经下跌40%以上，印度更加在今年1月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票市场。另外，过去15年的7年当中，香港一直是全球最大的 IPO 地区，然而今年头季港股 IPO 仅有12宗，集资额不足50亿元，全球排名跌至第10位。港府日前火速通过《基本法》第23条，外界担心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恐怕一去不复返。更加有网民笑言，香港已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新的世界遗产。服饰业知名品牌思捷环球继母公司率先宣布结束大陆营运之后，如今又传出因为成本上升和资金吃紧，比利时子公司申请破产。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思捷环球8号晚间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出公告，比利时子公司 Esprit Belgique Retail NV 已经在当日向比利时破产法院申请启动破产程序，并说由于能源和物流成本急剧上升，加上消费者信心疲软，旗下在欧洲零售业务营运已经不堪负荷。Esprit 商品线涵盖男女装、童装和生活用品，2002年被林青霞老公盈利元收购，市值高峰一度超过1700亿港元，从香港红至台湾等亚洲市场并推广到欧洲。盈利元亦都顺利跻身全球500大富豪榜，不过之后盈利元陆续出脱持股，在升势高点的2008年卸任，据悉当时套现大约233亿港币，不仅全身而退，还大赚一笔。近年来，随着 Uniqlo、Zara、H&M 等快速时装品牌崛起， Esprit 备受威胁。2020年时又遭逢中共病毒疫情打击， Esprit 节节败退，陆续退出大陆及台湾等亚洲市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